在科西莫时期，由于美第奇家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政治高度，基本上除了教皇，就属他们最有权势。这样的话，保不齐就会招来很多人的羡慕、嫉妒、恨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没完没了的算计、搞黑状、暗杀，一大堆破事。科西莫的儿子就是在外出的时候被反对派的刺客给干掉了，而科西莫本人因行事比较谨慎，所以这些招对他基本没什么用。科西莫死后，他的孙子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在教堂做礼拜被刺，朱利亚诺被刺死，洛伦佐受伤。因为洛伦佐是美第奇家族当时唯一的男人了，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了继任者。上位之后，洛伦佐血腥镇压反对派，很快把反对派给赶出去了。但是反对派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们当时在那不勒斯组成了同盟军，进攻佛罗伦萨。洛伦佐自知无力抵抗，便只身前往那不勒斯，说服那不勒斯国王与自己达成和平协议。洛伦佐人称伟大的洛伦佐，这个人极富个人魅力，世界上杰出的艺术家最早都是他赞助的，比如波提切利、达芬奇、米开朗琪罗、维罗基奥等。这些大师为美第奇家族创作了一系列杰作，也让佛罗伦萨变成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之都。洛伦佐的宫殿为艺术家开放，成天歌舞升平，整个佛罗伦萨也受到影响，市民生活日趋精致化。但是这家伙并不擅长经营家族银行业，家族的经营范围在欧洲大陆逐渐缩小，而洛伦佐还不得不出钱救助那些濒临破产的银行。当时佛罗伦萨的享乐风气引起一名多名我会修士萨沃纳罗拉的不满，他反对贵族的奢侈生活，大肆抨击美第奇家族，一时间在民众中有了不少支持者。洛伦佐后来病重，开始思索、忏悔，要求见萨沃纳罗拉，但是萨沃纳罗拉这个家伙不但没有给洛伦佐半点宽慰，反而对他百般诅咒，并且在洛伦佐死后控制了佛罗伦萨。萨沃纳罗拉在市政府前点燃大火，蛊惑佛罗伦萨市民烧掉一切世俗享乐物品，包括书籍、首饰、画像、雕塑、乐器和精致的衣服等。他这么干当时是挺痛快的，但是别忘了，洛伦佐的后代能跟他就这么算了吗？洛伦佐的儿子上位之后，他很快就说服了当时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，派出一支军队前往佛罗伦萨进行收复。然而当时已经自治的佛罗伦萨市民不愿意重新受教皇的统治，这一下两边又打起来了。市民组织起来的军队那是乌合之众，肯定干不过教皇的正规军呀。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死伤无数，最后佛罗伦萨陷落了，又一次受美第奇家族的掌控。但是这个萨沃纳罗拉捡了条命，他逃往了西耶纳，鼓动西耶纳和佛罗伦萨接着打。就这一仗打了十多年，到最后双方都累了，不想打了，都觉得拉倒吧，还打什么打呀。但是不打了，这地盘怎么分呢？据说也不知道是谁想了一招，说双方各派一名骑兵，在天明鸡叫的时候从本地出发，两名骑兵相遇的地方就是双方的分界线。这方法有意思吧？好，这招定了之后，双方就开始在鸡的身上做文章。西耶纳那边找了一只白公鸡，头天晚上给喂饱了，以为这样子他在第二天早上才有力气打鸣呀。而佛罗伦萨那边找了一只黑公鸡，饿了一晚上，结果呢，白公鸡因吃得太饱第二天没起来，而黑公鸡天不亮就饿醒了，醒了就开始打鸣，然后佛罗伦萨的骑兵就开始一路跑。等西耶纳的骑兵出发的时候，人家佛罗伦萨这边的骑兵已经不知道跑出去多远了。后来这两名骑兵相遇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齐安地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齐安地就归人家佛罗伦萨了。为什么现在经典齐安地那款葡萄酒 会带个黑公鸡的标志，就是因为那会儿佛罗伦萨人觉得是黑公鸡为他们带来了这片领土。综上，美第奇家族不仅推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，而且意大利葡萄酒的八大王牌里有两个是他塑造出来的。尤其是这个奇安蒂，这儿的葡萄酒可以说是意大利葡萄酒里面最具特色的，有那股动物皮毛的味道。所谓的动物皮毛味儿，可不是咱家里面养的那种宠物猫、宠物狗身上的味道，而是类似于动物饲养场中的味道。其实意大利人倒也不见得就好这口，关键是人家那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的产物，受重视程度怎么也得高点。就最近这100多年，奇安蒂的葡萄酒为了保证品质，在1924年的时候，当地的酒农们自发建立起了奇安蒂地区葡萄酒协会。到了1932年，随着奇安蒂葡萄酒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原来产区的那点量显然是不够卖的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奇安蒂地区的范围开始慢慢向外扩大，为了把新扩大的地区和原来的地区做出区分，原来的地区就被称作经典奇安蒂。时至今日，奇安蒂的范围扩大了好多，但是经典奇安蒂的范围始终是那么大。以后碰到奇安蒂的葡萄酒，读者朋友可得区分一下，就在酒瓶上找那个黑公鸡的标志就行了，普通奇安蒂的葡萄酒可没有这个标识。最后再说说本地的气候吧。托斯卡纳气候温和，尤其是沿海地带，海滨地区经常遭受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西罗科风的影响，降雨较为频繁，而亚平宁山脉阻挡了来自东北方向的冷气流进入这一大区。在托斯卡纳，山地、平原、丘陵等地形均有分布。托斯卡纳大区的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工艺在意大利属于先驱。这里有6个 DOCG 子产区，以及属于 IGT 级别的超级托斯卡纳子产区，是意大利拥有 DOCG 产区数量第二多的大区。它还拥有5个红葡萄酒产区和1个白葡萄酒产区，其实力可见一斑。